Hello，大家好。这一期又来聊体育了。那最近这个大新闻呢，自然是 Netflix 终于做体育流媒体内容了。虽然做的是这个 WWE 的职业体育摔跤，但是呢，这个也算是体育内容。虽然它整个内容是有剧本的一个摔跤娱乐节目，但毕竟做的还是属于体育直播范畴嘛。那聊这个事情之前呢，我想聊一下最近看到的一个英超的话题啊。和今天要聊的这个事情是息息相关的。那之前说过，英超啊是把这个英冠啊、英甲啊等等次级联赛啊绑定打包起来进行的一个销售。这一次，那最终呢，他们重新捆绑销售的新的合同额总额是67亿欧元，2025年到2029年的一个合同年。那这是个天价合同，在外人看来，所有人都惊呼：果然，这个英超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足球联赛。但问题就在于说，对于俱乐部来讲，续约之后，电视的这个媒体转播权，其实在俱乐部的总收入里面，它是这个占比是在不断的下滑的。那如果按每一年算，你把它合同年折算出来，每一年算，续约后每一年的费用大概是16.756亿欧元。和上一份合同比的每一年的合同费用是17.13亿欧元，也就是说这份合同打包的东西更多了，比赛比上一份合同整整多了99场出来，但是按每一场平均转播的价值来看，其实它是下滑的。那体育到了现代呢，还在沿用过去的一个变现的模式，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收入还是靠体育转播来的。也许呢，是到了时候需要做改变了，才能更好的养活联赛和球队。那我在过去的节目中一直说过，这个体育博彩也许是改变现状的一个重要推手之一。现在看来呢，除了这个以外，可能还会有别的方式参与进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只靠博彩就能做到这一点的。那严格来说，它是一个混合的方式才对。那体育作为一个眼球经济。除了广告的吸引力之外，可能还会有别的属性。那你想想，比如说，直播带货呀，这个免费观看啊，等等模式啊，对吧？免费观看靠广告的这个植入啊、点击啊，每一场的点赞啊、赞助啊模式等等。所以我想说，这个故事是想告诉大家，体育变现模式在有线电视的衰落之后就已经开始变得很困难了。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 WWE。最终会选择和 Netflix 走在了一起，和奈飞走在了一起，而以后呢，可能 UFC 也可能会和流媒体走到一起，因为 UFC 这个和 WWE 现在是一家公司，那大概率最后可能还是会选择这个 Netflix。那 Netflix 在过去这自制剧啊也好啊，还是采购剧这个也好啊，这个逻辑里面，它是不太可能去做体育内容的，因为不划算。一年划下来大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的这个钱，去做转播的这个体育内容，WWE 为例子好了，对吧？10年50亿的一个合同，划下来一年5个亿，5个亿我拿去拍韩剧，我不知道可以拍多少部了。那产能一直来，这个对于 Netflix 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用户是订阅制的，你订阅我才有收入，那你甭管我提供什么东西给你，对吧？只要你愿意停留下来看。那我就能赚到钱。体育内容这么贵，那做体育内容去赚取用户的这个订阅费是一笔不划算的事情。但是现在逻辑开始变了，因为 Netflix 终于开始做广告版的这个版本了。那体育内容是天然的一个广告客户最爱的内容之一，所以你在自制剧上面做广告和用体育内容做广告是不一样的，体育是容易很多的。那另外呢，就是在自制剧。日益成熟的今天啊，那用户群体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天花板了。这么大的用户群体，有很强的广告变现的一个潜力在。所以呢，Netflix 开发广告版本的这个服务也是合情合理的。之前也讲过，那毕竟这么大的一个用户群体，在打击完你这个密码共享之后，如何解决用户的这个停留的难题，就需要你提供给市场更好的一个变现逻辑。就需要用的广告了嘛？这并不代表呢，Netflix 的这个发展道路就是一帆风顺的。在新的财报获得一片赞誉之后呢，Netflix 证明了自己的业务弹性是非常强的。另一方面呢，业务走向何方呢？ 后面该如何做内容呢？就会有一些内部分歧了。所以不管是顺利还是不顺利，其实一家公司内部都会有不同的声音。那根据 Netflix 电影负责人这个斯科特，这个施图贝尔的这个说法呢，Netflix 对制作电影是有一定这个态度转变的。首先，各家流媒体的争夺以及院线发行的态度上，让 Netflix 对于用户真正想要什么是有不同于真正的电影人的看法的。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像当年《Bird Box》这种电影啊，这种电影虽然在 Netflix 的这个收视的数据是爆表的，但是呢，它不走院线发行啊，所以电影人呢就会觉得这种项目对他来讲毫无吸引力。再加上 Netflix 把制作费用呢，明年呢肯定是要抽一部分走，拿去做 WWE 的这个内容了，所以说不定呢以后还会有别的这个压力啊，来挤压电影制作费用的这些空间。那 Netflix 的地位和以前也不同了，它不需要再疯狂的制作这个电影项目来拉新和维持用户订阅了。真正能拉新和维持用户订阅的，反而是现在的原创剧，对吧？和一些老的这些采购的剧。而体育内容上面说了，可以在广告上有所作为，同时也可以拉新。那每一个阶段呢，每一个公司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策略。当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不同的业务来调整，适应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和公司业务的变化。那接下来可能不只是 Netflix，其他的公司也会更多的积极的拿下更多非体育联盟以及体育联盟的比赛线，因为你可以参考这个苹果和大联盟合作的这个绑定模式，对吧？这也可能会影响迪士尼去如何处理 ESPN 以及 ESPN Plus 的这个资产的一个方式。那体育联盟也好，非体育联盟也好，都意识到了过去这种单纯的转播权，出售的这种逻辑。可能无法更好的支持他们走向未来了。那转向流媒体，可能在短期并不一定会获得一个超越过去，单纯卖给这个有线电视啊和广告商的这些收入，但是在其他的合作模式上，以及其他的变现探索上，显然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和主动权的。不管是这个高尔夫啊、F1 啊、UFC 啊、拳击啊，还是欧洲的足球啊、篮球啊等等，大家的诉求都很明确，就是希望有更好的收入结构。更多的变现方式，更全面的用户接触，像 ESPN 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境之一就是，互联网的诞生让 ESPN 不得不把自己的这个 NBA 的这些精彩的剪辑啊放上去，它的这些内容的一些片段啊，甚至整个内容放上去就是免费的，对吧？放上 YouTube，然后对于线上的电视节目来讲，这是一个会造成冲击的事情。那你新的年轻人，拿到了网络以后，他不可能去在有线电视上再看这些节目嘛，因为手机上看和电脑上看更方便。这种渠道面临的困境，也是各大公司、各大体育联盟面临的困境之一。他们多年来呢，你看体育俱乐部只靠出售门票、衍生品和电视转播权为主要收入，那门票是有上限的，对吧？比赛安排是有这个上限的，衍生品的销售呢，它影响力是不够的，不够影响它这个转播权的这种大块收入的，所以不是大部分的体育俱乐部和个人的这个主要收入这些部分，那转播是100%是绝大部分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大头，但是呢，它又面临现在一个体育这个有线电视的这个收入下滑的问题，以及用户群体在发生转变的更替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正在处于一个体育观看以及体育交互的一个变化的十字路口上。那如果说未来5到10年，体育还是目前的一个观看和变现的模式，和目前的一个交互模式，我是不相信的。那变化带来的必然就是一个机会，是盈利的重新释放，所以大家要关注起来，尤其要关注这些变化是由什么基础设施所去提供的一个支撑。如果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撑，它发现了很明显的这个那个成本变化，成本是在不断的下降，或者说是在不断的普及，那这个就可能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了。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